想是不是我们就开放讨论好不好？就是不管有什么任何的问题，我们就做一个Q&A 这样子。那听众可以提出问题来，希望哪位回答，或者是复述以上的讲者回答，都是可以。
你也先把这个
关掉。OK， 那我是不是把时间留交给大家？有没有两个讲者要做一些补充的，或者是对谈的？
那个主持人，那个各位先进，其实我是想说跟台下做一个互动，
是
因为也许其实刚刚讲说研究人员或是计划执行者对于这个授权方面并不是很有兴趣，那所以是能够先了解一下在场各位大家的背景。你们请问一下有没有厂商？好，那请问一下是计划执行这个方面的助理或者是主持人的？我想不是计划执行的助理或主持人的，那么请举手一下。OK， 所以我们大家晓得现场观众，所以这个大好，对，都是典藏单位，所以他们对这个议题可能不见得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我是不是再能问一下，那大家曾经有跟厂商接触过，或者是有曾经有人问，不管是老师或者什么，希望说有问到授权问题的，能不能请举手一下？是，所以我们知道有几位，几位大家先进是这有之前有接触过这样的问题，那能不能就我是希望说在下面底下的。这位几位曾经接触过的或没有接触过，你想大概会有什么样的问题，你可以从教育的观点来提，或者是从应用的观点来提，那或者是说你对这个典藏这个要想要基本上希望推广这个观点来提一些问题。谢谢。
我想这个只要是被接触过的人应该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遇到的障碍，或者是当你不太晓得你要怎么回答人家的问题的时候。师姐，
我想先请教一下就是科管中心的朱副组长，就是因为其实沿着刚刚你听下来，我其实觉得其实在场的讲者们其实就已经提出了一些我们自己都蛮有心有戚戚焉的问题。那像第一个就是我现在想到就是这个法律它其实通过还有一段时间，而且那就是在它还没有通过之前的一个就是我们目前典藏机构现在就面临到了这个状况的部分，是怎么样的被处理？这是我刚第一个就是我想先请教朱副组长。
好，谢谢。关于这个问题哈，其实我又必须要开始讲故事了啦。就是为什么条例里面会有这个关于数位典藏价值利用这个部分的条文设计，就是因为在前年底文件会他临时被指定要我们帮忙他协助他草拟一个有关于数位典藏内容的一个价值运用的一个授权纲领。那这个部分其实当时我们接触得到的资讯，其实我们原先初步的评估是觉得说没有必要去定这样的一个纲领，也就是说现在的典藏单位他们基于他们文物保管的责任以及基于他们一个推广文化的一个使命跟责任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本来就可以站在他们的职权立场去把他们数位化的东西去做一个价值利用。那可是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问题是出在说价值利用这个部分要收费，那变成说第一个没有一个收费标准，那第二个每一个承办人员变成他自己接到这个案件的时候呢， 他必须要去自己去评估说这个案子我要收他多少钱。那他们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说如果我收少了变成是独立厂商，如果我收多了又可能是有碍知识的交流等等，所以他们变成怎么样做都好像没有一个依循。那文建会当时就想说，好，那我给你一个好像这种内部行政长官给你的一个指导吧，告诉你说你是可以去做，你其实是被鼓励去做的。那么在那个纲领里面，文建会应该是要邀请故宫跟中研院要共同订立一个这个收费的费率。好，那当时其实条文都全部都已经拟出来了，最后就插在那个费率的部分。但是后来遇到什么因素哈，整个案子就停顿了。那停顿之后就后来又衍生出更多的问题，就是说，哎，你怎么去收费？好，刚刚讲到说规费是有主张用规费法律什么的，各种各样的说法就出来了。那甚至就说，哎，如果你要收费不可以在一个纲领里面，你必须要有法律授权等等这种相关的问题出来。所以说到最后我们就在想，好，就利用条例这一次的机会，我们一起来解决在数位典藏这边一直面临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讲明了典藏机关，你就是有这个义务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么在收费这个部分，我们也明定了啊，主管机关他应该要怎么样来配合来协助。所以说，如果你先问我说条例通过前如何，其实，在没有那个纲领、没有条例之前，你们能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们已经有了办法，就是继续做，因为本来就没有任何的人说你们不能做。那只是说有了这个条例之后呢，那可能会有一个比较一致的原则跟一致的方向。好，那刚才张经理一直很疑惑，好像说这个条例里面的规定哈，要来大幅的变动现有的一些授权方式跟授权模式或授权作业流程等等，我想这个完全不是这个条例的目的。因为每个单位其实文建会的纲领它就算定出来之后，它也是希望各个博物馆或是典藏机关自己还要依照自己的需求跟自己的作业方式，因为人力啊，你的所有的东西啊都不太一样，那没有办法用一套方式去适用全部的这个典藏机关，所以各个典藏机关还是要自己定他们自己的一个授权的模式、方法、流程等等。所以中研院这边原先有的或故宫原先有，上我们绝对不想去打破它，但是我们只是想在一些基本的原则跟基本的问题上，大家能够有一个比较一致的做法。那我想这个是这个条例本身首先想要达成的。那第二个就是刚才张经理有提到，就是说因为数位典藏本身都是处理古物比较多，都是没有著作权的，然后我们现在数位化之后，它的著作权的定位在主管机关也有很多不同的认定。那所以这个部分变成说，我们典藏机关授权了某一个厂商之后，或是授权某一个个人，那么第三人再从他这里不管用什么方式取得了之后，我们对那个第三人没有办法去主张什么权利。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在条例里面的文字设计上变成说，今天只要是经过重置后的这个数位典藏内容，只要是一个不管是你原先取得的或是经过重置后再取得的，如果是有一些这种价值利用等等这种情况产生的话，我们同样把它视为是我们的数位典藏内容。那么在如果它是数位典藏内容，我们就赋予典藏机关一个维护的或者是一个保管的责任，让它可以基于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对它有一点点控管的力量。我们不能说赋予典藏机关因此对于这个数位典藏有什么法律上的权利，但是起码赋予它可以去稍微控管它。那这个部分文字其实还没有经过大家讨论，那我们只是用这样的方式比较迂回的希望可以解决典藏机关现在所面临到的问题。那其实明天我们就要召开这个条例的第一次的机关协商会议了，所以也顺便邀请中研院跟故宫一定要这个派相关的代表到现场去维护主张你们的这个权益哈。因为这个部分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文建会、故宫跟中研院应该是三个最大的主力，因为这个部分所有相关的是这贵院还有故宫等等最了解，所以这个部分会非常需要实务界的 input。那我们只能协助说把相关的意见转换成为法律上可以适用的文字，可事实上怎么样对典藏机关来说是最好用的，或是能够解决你们问题的，我想只有典藏机关最了解。那以上先说明，谢谢。
是，谢谢朱副组长。这个在场的典藏机关不知道有没有任何 comment 或者回应，或者是张组长这边、张经理这边要不要回应一下？
想再问一下，在座的不是中研院的，请举手。哦，有蛮多不是中研院同仁，是这样。那能不能再问一下，事先有知道有这个条例的草案的，请举手。事先知道有这个条例草案的，请举手。OK， 所以大部分人都不太清楚。那幸好大部分人都不是中研院的同仁。那其实中研院有收到这样一个条例，然后我们把它放在我们的电子公布栏上面，如果有意见的话就可以跟我们单位来反映，我目前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反应。那幸好在座的大部分都不是中研院同仁，也许贵单位并没有把这个消息发布出来。那这是第一个 comment， 也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真正就是它的一个资讯散布哦是有一个障碍的。那第二个 comment 是说，我个人觉得透过立法院立法并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因为这是所谓授权是一个受益行政，受益行政是行政机关不需要法规命令就可以直接依职权来做的。那么如果经过立法院来制定，因为我们今天的立法院的结构似乎不太良好，那它的效率也令人值得怀疑。所以说在之前的一些例子，例如说老人年金发放等等，那因为定的办法定了之后就很死，那所以说会造成一些反而不太好的现象。所以我还是主张说也许明天再去奋斗了，那个就是说这个法案应该是要让它比较多一点弹性。如果说之前已经有运作良好的办法，像故宫也许运作非常良好，那实际上是不必再强迫故宫一定要这个再去修它的办法符合这个相关的法令规定。因为第一个法令最后不一定会按照这个草案来做定定，可能站在厂商立场，然后强加以这个典藏机关很多的一个义务，然后给它的一个范围会缩小。那第二个是说这个其实牵涉到还其中还有很多不确定的，什么叫做主管机关，什么叫做事业主管机关，这个对我来说我之前跟朱小姐讨论过，但是我还是不太清楚。那因为就是说这个对于我想对于草拟法案的人，他是接了一个任务，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个草拟出来，但实际上这个因为没有事先的一个确太多的实例可以佐证了，所以说只能够根据国外的再加上一些之前的一些可能的研讨和想象拟出了一个制度，但是制度可不可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中研院立场来觉得说这里头还有很多要去吵的，如果这法案定定了还需要召集各单位去什么财政部或事业目的主管机关去吵一次，那吵出来大家裁成一个共同尺寸的衣服大家再去改。那实际上我觉得说如果说各单位内部已经有现有的一个流程的话，实际上是应该要尊重单位内部的流程。谢谢。
显然看起来明天五月十号会议上面是会有一些意义的，不过这中间其实蛮有趣的，就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刚刚世杰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这个法律还没有出现之前，假设啊，我们先假设它会出现了，这个法律还没有出现之前，那到底各个典藏机关应该怎么做呢？那可能的回答是说，你们现在怎么做就怎么做。那还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还没有回答的是说，啊，就是现在根本什么都没做啊。那什么都没做的原因就是，其实不太晓得应该怎么做才是比较安全的。OK， 那我想。很多真的第一线在执行工作的人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啊。那第二就是说刚刚张经理也谈到，就是说比如说故宫现在也许某种程度来讲是运作良好的，那是不是我们不要去破坏他们现有的生态哦，那让他们能够依照他们自己的一个规划啊去做下去啊。那如果法律立定之后，想必会对这样子的一个生态有相当程度的冲击啊。那我想这是必然的。那中间还有一个不确定性，就是其实我不太知道法律定出来会怎么样啊。我们的立法院50%以上的时间是在昏迷当中立法的，我起码就是说从我一个念法律人的观察来说是这个样子啊。甚至很多立法委员对他自己举手赞成过的或者反对过的法律，他其实不太知道有那个法律存在的。那但是无论如何，就是说。
说，不管是现状啊，不去定一个法律，其实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定了一个法律，其实我们也不太知道是会真的解决问题，还是制造出更多的问题啊。那这个，我想，就算法律定出来，也有很多就是细部的一些做法，其实还要再做进一步的协商。所以我是有点期待的，但是其实我的期待也老实讲，我不敢太大。那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预估，就是说这个法律本身什么时候会出来啊，所以眼前的问题就必须要去处理。我想可能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样子，一个很简短的一个 comment。那不晓得在座的各位或者是务工或者是任何其他人有没有什么？
是投资管理还有危险管理的服务人员。那我想我们现在目前在推动的有一点类似，跟数位典藏有点类似，就是我们的出版品是要授权给厂商来印制的。那这个授权的部分呢，我目前是按照采购法的程序来进行。那这个采购法其实它有一条规定，就是要认定它的使用价值，然后认定使用价值再依照采购法是公告金额以上或者公告金额以下办。那假如这样的话，是不是假如单纯针对这个授权的部分，不考虑著作财产权的部分，是不是可能在采购法里面去修法，就是让这一个数位典藏更容易去推行？因为现在啊，会有一种现象，就是比如说一个单位里面它有某一些数位化的产品，那都是个别去找厂商来谈，那是不经过公告程序的。那这样的话，会不会有未来跟采购法抵触的那一种？我讲的或许不是很清楚，比如说我有一本书，对不对？那我可以授权厂商来印，那我这个程序是通过公告的程序，就是我公告我一本书，然后要授权厂商印自己印几册，那厂商他可以提企划案，然后经过机关来评选，选择最优良的厂商来进行。那同样数位化的内容，有没有可能就是说用同样的方式啊？但是因为数位化的内容在授权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复杂，所以在采购法里面是不是有一个适当的条文，比较大的弹性授权机关来使用？那这样的话，其实机关就有一个法源的依据，然后他办理的程序有采购法的程序来进行，这样或许会比较单纯化，这是我的看法。
跟用采购法也是我说刚实例的话，用采购法是一种方式了，因为。但是可以不用采购法，在中央研究院是不用采购法，因为我们不用付任何钱给厂商，然后反而是厂商要付他的版税给我们，所以我们其实可以透过公告程序，但是不需要依照采购法。那然后就是有厂商如果愿意来，就谈授权，然后我们就授权给他，那这可以是非专属的。那如果第二家厂商他愿意去直播发行也是很好的。那通常我们遇到的是这种书不太有厂商很有兴趣了，因为市场价值不是那么高，那所以说可能公告来的厂商并不是那么多，那就直接授权，或者说是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它不一定要采用采购法。那同样的道理就是说，你采购法因为是适用各式的采购，而且采购法当初定是基于 WTO 有一个国家采购相关的一个规定，所以我们去定的，并不是说每个国家都有采购法。那所以说要采购法去专章来修改，我觉得这个稍微有点远了。那反而是说今天我比较好奇的是说，为什么不采用授权的方式，而要用采购法的方式来进行？是
那个采购法其实采购法里面呢，其实是有不出资的，就是政府机关它不出资，然后授权的规定
是
它是有的，在那个不晓得是采购法第几条，我现在忘了。其实那个采购法是有规定政府不出资，然后是民间来使用政府授权的这种规定。只是它这样的规定其实因为数位典藏的授权内容太复杂了，没有办法说透过一个机关的公告，然后去跟，只要做得很细的话，就变成很多格式是机关来规定的，然后那个厂商来提计划的。所以基本上我是觉得说，其实从采购法里面，因为已经有 规定这种不出资然后授权的那一种法令的依据的，那如何去把它更具弹性的话，可能对以后的授权业务在推动上啊，会比较好。
它也可以加，
对，但是我说，可能可以用采购法，因为采购法有相关的规定，但是有的不完全适用采购法，像我们院内是用科技基本法，那也是可以运作。我的意思说，这看如果说单位运用采购法运用得很好，在这方面处理得很好，达到了一个之前的效果，那就用采购法 ，Why not？ 那如果说用其他的办法，像故宫博物院用的办法用得很好，也可以用这个。那我的意思说，其实有很多事情法律规定有限，那事物变化无穷，所以说真的是说，你可以在行政权限里头来做，而不需要，这我比较说不能期待法令完全规范，只要说在合于这个法规的规范的下面，在怎么样的一个运作，应该是行政机关它有这个权责，但是通常可能要首长支持。
刚刚提到蛮多这个有关于故宫这个部分，那我不晓得故宫金科长这边有没有要回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的首长可能是最支持你的。
我想这个东西哈，我大概我们因为都是属于我们你的业务，大概就是我每天要做的工作。那我们的做法上，其实我赞同你的看法，就是说因为采购法它其实所要管理的是一种有对价的行为。今天我机关呢，把这样子的一个编辑著作，或是我今天的一个雇用著作，我提出来的时候，其实它是有财产性，它是有价值的，它可以生算出一定的价值。以故宫为例，我们的一本书里面可能有我们同仁的研究成果，有我们的图像，那这个东西来分离计价都可以产生价值。那我今天呢，提供给不特定的第三人来印的时候，有可能他会像哈利波特一样的畅销。那这个东西呢，当然就说你们的做法上是因为你们的书可能少，所以你们是用那个个案评选的方式。那我们的做法上是问过工程会，我们比较偷懒，我们把我们的有关于委外合作的办法哈，那样子把变成一个虚资跟地形化契约，我们是在网站上常识公告。然后呢，对于标的物的部分呢，我们不做特定的择选公告，那就表示说，今天呢，任何一个厂商只要符合我们所规定的厂商条件，他愿意用我们的条件标准来跟我们合作印制的时候，他就可以来跟我们谈合作。然后呢，他的标的物只要我有的，我认为适当的，我就给你。那我只是去定规范那个程序，我不会去锁定特定标的物。那为什么？因为我们一年哈，像这样子所合作产生的图像跟那个出版品哈，光是这样子的案件大概有将近900多件，所以我不可能办900次的评选，所以我只有去定规则，去定方法。就像我的承销商，我今天我的出版品呢，每年的承销商为我创造的收益大概是将近7000多万，那我这些承销商呢，我不可能去告诉说我去评选说你适不适合，他适不适合，所以我同样的，它是一种劳务委任，那我也是定一个，就是我的承销商的标准，你必须要符合哪些条件，你的营业项目要哪些，你要有不退票记录证明，然后呢，你今天跟我之间的那个取出的比例、结账的方式，还有你的履约保证金是多少，只要符合这些规范，你只要符合我的资格，能够跳过这个栏杆的，就是我家的羊，我们是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的。那这点大概提供给你一个思考。那方法上是说，我们是跟工程会协调了很久，他才漠视我们这样做。那你说这个是不是100%合法？工程会从来没给我们打过包票，他只是漠视我们可以这样做。因为这东西，就如你所说，他其实很难用一个很具体的条文去说清楚，它到底是属于什么。啊，大概是这样子。
好，不想来是。
我今天事实上是希望来听是数位典藏二期规划总规，但可是刚刚有一些问题好像不是二期规划座谈会的内容，所以二期规划座谈会的内容是不是今天谈的授权是不是其中的一部分？那这个东西我必须要厘清，因为我们国家 很多的话，也许将来过去有很多话，现在也没有。那请问刚刚也有人提到说，我们的东西现在没有办法到大陆去，到中国去跟他打官司。那事实上我们本身碰到的例子有很多，有关著权、著作权很多的东西。那到底国家能够替我们跟中国大陆打官司吗？比如说，我们的出版品里面，被中国盗用去了，那到底哪一个机关能够替我们做这个事情？因为显然中研这边也不行，对不对？也没有失败过。那到底中国替我们，中国用了我们的东西，我们台湾哪一个机构能够替我们做这种事情？那我们的典藏的东西，这个也是我们的那个数位典藏的一个内容。那到底我们现在明天要谈的一些法也好，或者是将来，或者是以前，到底谁能够保障我们这个东西？听得懂吗？
懂。
还有第二件事情，刚刚一直在谈授权。假设现在台湾有两个公司分别来跟我要求说要授权，可是甲公司说乙公司不行，乙公司说甲公司不行，那请问我应该问第三个公司，还是哪一个机关能够帮我去问到底哪一个公司我可以授权给他？
三个问题吧，是不是？请问你是哪一个机关？
你是中
研院。那个我们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有关于所谓二期规划的这个部分的问题啊，是不是四点你要不要先回答一下？然后其他的可能我们是不是中
研
院的部分，还有看看法律的部分那个资助部组长帮我回答一下。是，
那简单先就二期这个部分先跟各位报告，因为授权其实在四月底的那个应用服务分享的合作会上面，就是与会的律师还有那个主持人，就是共同主持人陈华教授提说，我们数位典藏应不应该有法律分享？当然那样讲有点夸张，但是其实是点到说我们整个所做的这些成果，它的基础其实能不能被保护？然后那接下来我们甚至怎么样鼓励创新应用？那这其实都是蛮核心的问题。那计划办公室在举办这个系列座谈会，目标很简单，就是希望能够厘清哪些是计划办公室这个层次能够负责的，哪些不是。那哪些是因为这些问题各个机构各个单位都比我们还要清楚，那问题点在什么地方？但是这个问题的归属是我们可以去推动或者是去鼓励支持的方向会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这个座谈会，我们希望能够请就是与会的人士以及各位的这个讲者能够给各位参考。所以我们也鼓励说，今天如果远道以来的那个各个机构的朋友能够发言，那因为我们如果有会议记录的话，我们也会一并把这些宝贵的意见收纳起来。谢谢。
不好意思，因为您是中研院的，所以我就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中国大陆有没有办法保护？我必须要跟您讲说，直接由中研院保护没有办法。国家机关目前因为两岸政治的关系都没有办法。那有什么办法？就是我们如果专属授权某一家公司在中国大陆的权利，他可以去主张他的权益。他如果说能够主张他的权益，实际上他有什么样的所得也可以，就是我们借由契约关系来获得。不过这个事情有一些风险，还有很多细节要注意，因为专属授权给任何一家公司都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因为就表示说，你为什么，因为其他公司可以来说，为什么你不专属，为什么你不专属给他而要给他，你必须要说明理由。所以这个风险是蛮大。第二个问题是说，谁决定可以授权给谁？那这个首先要考虑到说，这个权利的拥有者是谁。原则上中央研究院不论是国科会补助或基于这样做出来成果，目前都是由中央研究院所拥有保管管理。那所以说 谁可以说？就是院方可以说你可以授权给谁。那院方当然也就是说今天所方有很多事情是自己做，因为他觉得说这个事不需要劳动到院方，或者说觉得说这是所方独立的权限。但是如果说这整个流程所方觉得说有所问题的时候，是
我想院内的事情我不应该在这里跟你讨论，
是
因为我们公共事务组没有办法去规范到，比如说史理所他们内部做了什么事情，你们也没有办法规范到什么事情，所以我想院内的事情你不需要在这个地方讨论。我要讨论的只是一个公共的议题，因为你刚刚回答的也不是正确的回答，而是未发生的事情去解决。未发生的事情大家都不知道，我现在要谈的是我们已发生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去寻求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去讨论，因为这个是我们典藏的内容，可是已经被中国大陆已经在用。那在这个情况之下，我愿意举实际上的例子，但是我想公共事务组这个层级没有办法帮我这个忙。请问现在哪一个政府机关能够帮我这个忙？我当然另外一方面我很高兴我的东西大陆会用，就表示说我的东西他们也许某方面肯定，但是我们在我们的观点里面，我们有一个情绪，在这个情况之下，政府机关怎么样去帮任何，不管是帮老百姓、帮政府机关、帮任何一个人，台湾哪一个机关能够帮这个去跟中国打官司？谁能够？
我想这个东西，我想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哈，我想这个东西我大概把我自己个人的一点经验提出来跟各位分享哈。我想大概刚刚您的问题跟我们故宫有些同仁的问题哈，大概有点类同，就是说可能我们要先分清楚说它到底是不是因为我的职务关系所产生出来的著作物。如果是职务著作、雇用著作，那这一部分他的权利本来就是机关的，那这个东西一旦被侵权，那是机关被侵权，不是个人被侵权。那个人其实不用去思考说这个部分怎么执行。那如果是个人的研究成果跟职务无关，那你就是著作人，你也就是著作权人，那你尽可以个人的身份去提告。那加入 WTO 之后啊，在台湾的个人的著作物部分如果遭受到侵害是可以提告诉。我刚刚在谈的那一部分是说，当机关的雇用著作被侵害，而被侵害的人是机关，那这部分呢，我们以前曾经有过哈，透过海基会发函给对方去要求他们国务院，希望他们能够尊重我们的智慧财产权。那得到结论就是我刚刚在会议上所报告的，就是说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欢迎贵机关来提到，但是请切记不能用国立故宫博物院的名义来。
是啊，说
是，哎，
你们满意吗？
不，基本上来讲，这个不是满意不满意的问题。
两个不满意的话，
是没有解决。是吗？这个问题现在就是说我个人来讲，就是说个人著作部分是比较单纯好解决，雇用著作部分的话，就是政府的权利被侵害这部分，大概目前看起来是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我们用了一个迂回的方式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有过成功的案例。我们的做法是把我们的东西授权给国外的公司，他因为取得我们所有权人的授权而取得这样子的一个利用权利了以后，他再回过头来在大陆被侵害权利的时候，他就以个人的权益受侵害在那边做提告，而且成功了。所以我们不是以我们的名义，而是透过第三人的手去执行这一段，有点迂回但是有成功的案例，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报告，谢谢。
因为在史理所那个案例哈，其实那个它是整个期刊跟那个出版品，它发行时间是非常长，它从1928一直到2000年这个时间，整个著作的过程啊。那中间因为在著作权法，它也大概会参入三段，前一段是属于机构，就是说将雇佣关系的，所以它的那个财产权呢属于是那个机构的，中间有一段是属于个人的。那后来又修法之后又属于那个机构的， 所以那个时候在问题出来了，就是当他已经开始要出版这个动作，曾经也发函给我们所内的您的同仁，请他以个人的名义或者说以组团的方式到大陆去告他们。那当然就是著作权人，他可能被收了若干篇文章，所以他也不以为意，所以整个案子之所以停下来，就是因为他卡了书的机构，因为他甚至要出我们院内的出版品，他都把中央研究院的中央给挂起来，然后再加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以他在文字上面都会做到那个名称上的处理，所以要告的话的确有一定的困难。那要个人进行告诉了这个动作，那大家意愿又真的很缺，你要跑到大陆去做这样一次的抗告或什么类似这样的动作，他还是大家放弃了。所以那案子之所以他真的来吹对风，我们也真的被他吹对风了，所以大家的案子大概就这样的结束，大体上是如此。那所以我想我们十一所大概的状况是这样子。